大家好，这里是人造人喜剧万事屋 EP12 耶、yeah, 这是我们的下集，也是为各位继续来访问大天。
嗨，大家好，九安你好
耶、yeah, 那这一集呢就是想要再多跟大天聊一下一些我自己会好奇的事情啦，因为我算是很喜欢听别人聊他的职涯，像以前有访问过唐默，我就问他啊，当作家生涯这样子的事情。那大天呢，就是我这个节目第一个访问的演艺圈艺人。
谢谢。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会很好奇说，哇，演艺圈艺人他们的生活现在是怎么样子？
糜烂。
惊讶的回答，居然是糜烂吗？太好奇了。所以我自己就是。有一些算是我自己的疑惑跟刻板印象。
好，
主要是因
为都可以说，
就像是现在是网络时代啊，但是大家会感觉越来越少看电视了，像我自己几乎也没有在看。所以提到演艺圈的时候，普遍印象会觉得哇，好像没落了啊，没有出路了。那大天对这件事情是有什么看法？
这个就是现在的，我觉得这个行业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前提是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的幕后人员是还蛮鼓舞人心的、就他们一直有在不断的尝试做各个类型的电视节目，不管你看到不管是运动类型的，或者是
运动会那个，
对对，或者是辩论会，
嘿嘿嘿，
或者是一些像什么炸裂吧女孩，就是他们还是一直有在产出新的
企划，
这件事情还是蛮振奋人心的。因为我上一集有提到，太多的谈话性节目其实是蛮可怕的，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风靡了，已经超过10年以上。它从风靡到已经就是没落的状态，其实是
超级久，
对，有点可怕。因为该聊的主题
都差不多
讲
好几次了，
都聊完了，就为什么一直在做？就是不到底是谁在看，我也是我也很纳闷。但是你不去也不行，因为你不去就等于你没有节目露出，没有曝光，观众会不会忘记你，我们也会有这层担心，所以还是有时候硬着头皮得去。那其实有一些内容你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剪的某一集的内容，然后说某个艺人在节目上爆料了一个什么事情，
怒喷什么什么的，
对，就是一个，然后其实对这个艺人是没有任何加分的。那大家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在讲的当下也没有想过会被剪成新闻
啊。
对对，大家不是奔着去弄新闻去的，可是会搞得好像这些艺人就是为了这样子然后在炒新闻，这其实对艺人来讲不见得是太好的事情。对，那我反而这个时候都还是很庆幸说，那幸好没人看。对，就如果就都已经搞成这样了，那感觉这很扣分。那不如真的不要，拜托别看这一集。
对，
会有这种想法。那你说要怎么改变呢？其实就还是得从这些优秀的幕后团队他们去做变化。因为其实还是取决于他们递案子去产出新内容，然后如果你运气够好，你就会加入到这个企划里的行列。像去年就参加了辩论会，这个节目就对我来讲就很棒，因为我们确实有在学东西，艺人有在进步，他上台那3分钟的申论他是有产出技巧跟说话练习，
对对，
让观众更认识这个艺人。对，我是希望未来多这样子类型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我只要全部人都希望才行，就我一个人希望也没用。
对，一个演员不行，
我也不是首富，对对对，
幕后也要啊，老板也要，金主什么都一起推一把。
对，所以没办法，就是只能另寻别的管道让自己被看见，所以才来说脱口秀。
我也是想，我刚刚有提到管道嘛，就是你的做法是讲脱口秀，那普遍来说对演艺圈艺人来说，大家是怎么样子适应这种转变？
大家现在你会看到有一些艺人他们开始也在做短影片。短影片类型有做吃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你如果去搜寻李毅，就是男生的那个李毅做菜的，他现在就会带着你去吃东西，这种短影片就这是就是他们在找寻新的方法，被看见的方法，
用网红的方式来说
宣传。对对对对，其实也是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个状况了吧，所以不管他们在拍跳舞的影片或是想一些有趣的短剧，因为我最近有看到那个城堡
嘿
跟一个女艺人也都一直在定期拍八点档跟现实生活差别的影片。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在网络上，因为很明显流量还是一个可以来验证自己价值的一个参考依据，就是哪怕路上不见得有人认识你，但是你那个流量还是存在，就会有业配。
对，
那这些业配进来你就会有成就感，因为你有在工作赚钱。所以其实还是有蛮多的不同的方法，有看到这些比较是属于电视演员或是电视艺人他们有在进行的一些变化。
嗯，就大家还是在
也没有摆烂了，
电视这条路不好走的话大家试着走一些别的道路，找点事做。那再来会想问说，就是之前呢我听豪平他在别的节目访问，他豪平提到说演艺圈对于现场喜剧略有偏见
啊。
那对，那可能我之前看那个吴宗宪对的节目，他对于脱口秀也是略有偏见，所以
有吗？
我感觉啊，感觉他
你看哪一
还是、可能还是吴宗宪他的习惯的讲话就是有一点带刺的感觉
啊。
那大天会觉得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吗？
哎，这个事情很值得聊一聊。哎，因为坦白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换一个位置，想法就会瞬间就会改变了。因为 你仔细想一想，他在台上就是有一些语言上酸的内容，其实严格来讲你如果去当主持人你也就会做出这个事情。
哎，对哦，对对对对，
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偏见。
嘿，
他只是在，因为其实主持人在演艺圈的位置是蛮大的，他等于是招呼所有人的人。节目的收视率其实不是来自于来宾，是来自于主持人。
是，确实
如果主持人没有办法照顾好他的牌子会掉，所以他势必在穿针引线的过程当中就会做出评价好跟不好的判决。那不好讲出来是有必要的，那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演员转去电视的时候还不习惯电视录制的方式，亦或者是节目包装并没有保护好演员。对，这个东西都其实都要算进来，因为我觉得做脱口秀的节目是 不容易的，
是
因为观众必须全部都跟现场的观众一样有相同思维。
哦，这个很难哦。
对，然后主持人也要有。
哦，这个
主持人
也不容易，
也
不容易。
对，因为他们已经快节奏习惯了，
是
他们就是啪啪 ARO 然后就马上就要有效果了。
嘿嘿嘿，
那脱口秀要铺陈，
对，要慢慢的讲个故事，
所以你等于你要说服所有人，那个会，我觉得对脱口秀演员来讲是要做更多额外功课的。因为你们已经转换媒介不一样，你现在是去做客的，
到别人地盘，
你到别人地盘你要学别人的方法。
嘿嘿嘿，
对，因为今天就是你在三个不同的 open mic 场地，你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讲。
哎，对对对对，
对，因为换了一个间，
要稍微配合观众。
换了一间，那间的人就是第一次听。你不能他不笑，你不能揍他吧？
对，
你不能揍他，
很顺应现场的气氛，
你还是得改变啊。所以其实我刚刚讲，就是这个很值得讨论的是，我后来有快速的跟伯恩聊过这个事情，他我觉得他后来是有释怀的，因为我看他在破蛋者的访问他有提到这个事情吗？对啊，就是 他其实是知道说，哦，他懂了，因为他现在也当过主持人。他在当主持人的时候不可能有些来宾明明讲话明明不对，他不吐槽，
对对对，
视而不见很怪，或者是他在主持 open mic 明明这个人没讲好他装作没看到。不可能，他一定得
他就是要讲出来，
他一定得把他讲出来，讲出来是救他。
对对对，
讲出来是救他。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他刚好上了那一集，我们彼此之间都规则都不懂，互相不懂对方的
文化，
对，所以就出现了那个状况。那个是没办法，因为这次拓荒的时候总会有人
会有点摩擦，
总会第一棒总是比较辛苦，但第一棒如果懂了，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就会更懂，而且是有必要每个人都去试一下。这样子才会成就什么事情，就是未来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把它放到电视上。因为这才是大家的最终目的嘛，最终目的就是我要让整个产业大家都能赚钱，大家都能够上电视，
都有各自的舞台，
然后未来脱口秀的演员可以像美国的脱口秀演员一样去主持典礼。这个是大家的最终目标。所以我那天看到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访问啊，就是博音的唢呐的那个访问、
啊、那一集，
那集也蛮多演员看得蛮气的，对对对。这时候我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写一个像豪平这么简洁有力 的，我没办法那么厉害。我的感想是说，对方的确后来他们事后不是把那个影片
删掉，
对对对。那我觉得他们也 get 到，被点到，知道伯恩的难处是什么、嗯、哼哼。可是他们有一个点是我觉得出发点还是可参考的，就是这东西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加入，
嗯哼，让大家
接受、这个其实是一个可参考的点。我不是说太命的内容就是不好，
嗯，
因为有这样的观众，只要有观众喜欢的成立的，那不哪怕像不羁夜，
嘿嘿，
这就是专属重口味观众。
对啊对 啊， 对啊。
但是毕竟大家希望未来每个人都很好，能赚钱，那其实就要分出去，你要有够的档案库，你要有命的内容、
嗯、
但你也要有老少咸宜的内容。
对对对，
就像我也很希望未来可以讲稍微再深入一点，我也不是说我当然也会想讨论比较严肃的主题，可是我现在就是无法驾驭，观众不想听、
嗯哼，
那没办法，那我要去练习、
嗯、
对，就是大家都要各自做一些变化跟调整，
嗯，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边再多问一下，你觉得演艺圈的人现在对于现场喜剧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还是觉得大家没有给这个行业一个机会是挺可惜的、
哦、
我说不给自己机会也给这个行业一个机会、
嗯、
因为现在还是会有比方说大家出了一些争议的时候，然后就会有我的好朋友说、哎、你看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啊，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过，因为
对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两边
都有
涉略的人，
是
我没办法当个双面人，突然间说哎对啊怎么这样子、
嗯、
就是这个很累，
嘿嘿嘿嘿，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是蛮累的，我说一次过掉可以，但是如果重复讨论一直这样装我会生病，
嘿，没错。
所以我现在就是会适度的，比方说那时候他们就传了唢呐的影片给我，就说你看
嗯、
美国人说、欸、你看你台湾喜剧是这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拜托今天饶过我、
哦
我就今天我不想要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博音的影片出来，我说我就私底下传给他、
啊、哈，
说、欸、我们做个交流，你看一下这一集，
嘿嘿嘿嘿，
那他就会说哦好，那看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
另外一种的意
见，另外一种声音嘛。因为的确就是这个事件，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是任何的观点它都有可能成立，所以不要一直说自己是对的，
要保持开放心态，
要保持开放心态，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你一直站在你的观点，我真的也没办法说服你，因为你就是没有打算接受 新事物嘛。那我觉得大家经历风波经历争议都会变化的，那其实这些人他们其实就是我看到的是大家很努力想要斗观众开心，大家也在找方法，像他邀请他来进行一场讨论也是因为他想要找到一个方法。对对，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是想要乱搞的，说我这样很棒，我不想变好，没有人是这样。我觉得至少我看到的所有的演员都不是这样。
对对对，没错。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刚好邀请他们来看 open mic， 后来就知道说真的不能邀请朋友来看 open mic， 因为 open mic 本来就不稳定，
对，
大家都是来试笑话的，总会有人上台上出现一个人
出包不好笑，
出了一包不好笑之外他还讲了一个很严肃的主题、
嗯、
那个人就说哎、欸，他怎么拿癌症开玩笑，
哈哈哈哈，
我如果是可以的话我就是上去揍他，我那个朋友就这样讲、
嗯、
我说哎、欸，这个不能代表全部啊，那个演员他不能代表全部的演员啊，
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就懂了，就是可是也花了一年多、
哦、
你懂吗？
好好好
也太久了吧，也太久了，就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但是大家慢慢的啦，就是
循序渐进啊，
希望当然是希望越来越多的这个行我说演艺圈的人，我其实2022年在跑校巡的时候、
嗯嗯、
那个时候还有雄心壮志觉得啊赶快什么其他人都来讲啊，
嘿嘿，
声打啊，然后把这个带到节目里去啊，后来发现真的蛮难的、
哦、
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在意说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当然因为这个
实际的层面、啊、
对，因为他们好像也比较我觉得讲现实面他们可能也要去思考他们的生计、
嗯、
生计的问题，他们因为 不是说真的，因为来 open mic 确实，你说钱到底在哪？没有人办法讲，
对啊，
对，包括我卖票都卖这么辛苦，对，就是，其实严格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说，哎，你一定要来这个，然后愿景是什么，然后这些不是画饼，一定会达成，你没有办法打包票，
这个、
对，所以其实要说服人来讲，真的有点难，对，所以我才会说，大家都应该给彼此。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这个行业一个机会，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
对，是看成长还蛮看缘分啊，对，希望也许大家一开始来看，首先行内的人先介绍他们一些老少咸宜的来看大天的专场，老少咸宜的好，那再来会想问说，就是我之前有当过狗屎写手的编剧团，那最近这一次的演上我也是编剧的之一，那在这次演上的笑话会议的时候，或是之前狗屎写手的笑话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说过演艺圈的艺人啊比较拘谨啊，不敢讲太露骨的字眼，什么性器官之类的，然后也会比较重视礼数，怕得罪人，那大天对这有什么看法？
这没办法，就是这个是一个行业的束缚
哦，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观众很在意人设，
是，
但这个人设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培养起来的，
对对，
然后你突然间一下子把它摧毁，大部分的人都会受不了，对对对，因为这个的确是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但是我觉得写笑话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像多元宇宙，就一个笑话它有上千种
诠释的方法，
所以的确有比较适合演艺圈的人的方法 的表现方式，但你不能说这样子写就是不对的，只是说它不适合这么讲，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是观众要
笑，
观众没笑这个笑话写再成功，观众没笑也没用啊，
对对 对
就是就重点还是观众得笑嘛，所以我觉得什么太露骨的字眼或者是脏话性器官这些，我觉得其实搞不好在特定的场合建立 成立之后他是能讲的，但就要他得心里得先过这一关，
对对对对，
他也得确定说这个场地已经约定俗成，大家已经决定好要听他讲这些东西才行，对，因为我第一次去讲岩上的时候也是被讲说太温和，可是其实我觉得观众他还是他并没有觉得温和，
我是看，虽然我是看影片版，但我是觉得效果是好的，
对
对
对，因为重点其实还是效果嘛，效果是最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
对对
对，
你已经讲得很命，但观众
对 对，
一直这样，
那反而适合那个人讲话有时候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比这还是重点，我们是一群讲笑话的人，讲笑话如果没有笑，
就是，那痛苦啊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
那就不是在讲笑话，那就变演讲了，
嘿嘿，
对对对，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那再来想问大天说，你觉得演艺圈艺人啊跟网红还有脱口秀演员这三种角色在表演岩上的时候有什么差异呢？那因为我是自己每一次岩上我都是看网络版的，那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最厉害最厉害的是老艺人，哇，老艺人真的是天才啊，杨秀慧跟妖怪一样，这样子完美，什么都敢讲，而且表演好好，反应又快，然后再来的话我认为是脱口秀演员是次好的，因为脱口秀演员知道怎么诠释笑话跟节奏，然后又敢讲，然后再来其实是乐手，比方说嘻哈歌手或是乐团的人也是敢讲的，他们可能口条或是什么的表演能力没有那么好，可是敢讲，然后气势又很冲也不差，那最后其次的话我会觉得是年轻艺人或网红，我会觉得效果我感觉好像没有表演的那么好，或者是有一点拘谨的感觉，
这个排序很好
是我自己想法啊，你自己
我觉得是一样的
一样的
资深艺人的确就是我还是要讲我们的上一辈的人真的是练家子练家子，他们真的是苦上来的，他们我有多苦他们可能就是乘以十倍
好几倍，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主持人站中间旁边的来宾是站十个有十个来宾，最离谱的是可能整集录影讲不到话的那种那个那多竞争啊，你整集 那个什么 陶晶莹他们都要一直冒出来要抢话、啊、这个是很可怕，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现在基本上你上节目只要够充裕、
嗯、
基本上主持人不会让你整集一个镜头都没有、
哦哦哦、
不会出现这个状况，以前是会的、
哦
哦、整集去宣传跟没去一样、
哦、好惨
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从那个时期什么1988年那种时间出道了，那些人都是经历过这种考验的人、
哦
哇，对，所以很猛。
嗯，
那他们到现在观众不管年轻的或是资深的都认识，所以他们的表演的确是没话说，而且他们更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嗯嗯嗯。
其实杨秀慧我知道他很紧张。
哦，真的哦，我看不出来，我只觉得哇，他太强了。他
很焦虑，他很焦虑。可是他就是 OK， 嘿嘿
嘿，
他上去之后他就 OK 了。
嘿嘿嘿，
那很猛，
很猛，
很猛，很猛。那后来刚刚讲到，我觉得网红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太少现场演出了
啊哈，
对，他们都拍片，
是对着镜头，
这个对着镜头可修可剪，你自己可以当导演，他们会有很多幕后的知识越来越强，
嘿嘿嘿，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也知道怎么去行销自己，这是他们的优点。可是回到现实面，就是他们必须在 live 的演出做东西的时候，这个是他们比较少接触的，他们也不需要上节目啊，对，所以他们就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了，所以他们会比较吃亏，这个是没话说。那年轻艺人可能就真的就是现在比较容易当艺人了，
嗯，没有办法经过以前的地狱的训练，
现在已经没有地狱训练了，以前真的是地狱训练。我讲一下我最大档的地狱训练，我们那时候六点梳化到那个摄影棚，我们因为我们是小辈嘛，
嘿嘿嘿，
就一定得比大哥更早到，我们要去等机会啊。有时候到现场其实不一定有戏、欸
啊、
我们是去当灵演的，
哇哇，
对，
都
去排队。那时候张立东我们可能都是要去排队演出了，然后 好不容易确定要演了，你就开始背本、
嗯、
然后大哥就会跟你说，那、啊、你现在这一段你赶快想一个好笑的，这个本不好笑，你现在想一个。
我、哦、这好地狱、哦、我的天哪
是这样子，脱口秀演员还不会这样。
嗯，
你自己上去挂掉了，也不会旁边有人那边说、嗯欸，什么东西啊？
而且还是电视要录影哎、欸。
对，等一下，那张哥说，你现在立刻讲一个好笑的、嗯，
好可怕。
对，然后这是一个，
嗯，
还有是你背完本，然后大哥就看一个本，说，哦，我们等一下不要这样演。
欸、哇！
然后九点 live，
哇，
他8:45跟你讲，
可怕。
不要这样演、
哦、那临时变出一个新的吗？
这个无聊，等一下你现在立刻去背一个东西，
哇，
然后就打开网络开始背，
哇，
然后他会抽考你今天发生什么事，
哇，
对，以前的训练是
我、哦、以前真不好混
结果现在大家都自动自发演员会去查新闻、
哦、
现在是这样子、
哦、平常就先准备，
对，现在是大家就是那个时候是你今天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那你来干嘛，
哦，可怕，好吧，
你表演不好，他就说你明天不用来了，
嘿嘿，
一直在广告时间五个大哥同时这样骂你，
哇，
对，我是还没有这样子， Ken 哥是第一次录影的时候、
哦嗯嗯、
结束之后五个大哥轮流骂脏话，
天哪，我演艺圈真不好混，真不好混，
演什么烂东西然后就好5432回到现场要装没事，
哇对你们肃然起敬、欸、
很猛，
很猛，
所以其实有一些的人我就非常喜欢，就是他们就是练起来了，
嘿嘿，
我也超级喜欢 Ken 哥，因为我就会跟他聊段子，他就我们以前台哥说这个叫什么训练方式，就是你要扛着钢琴讲笑话，
哇，
他就是这种方式训练是最好的，
呵呵，
果不其然我们因为这样子，你看我们在衔接过来的时候就比较顺利，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就努力去执行去达到，然后反正不管怎么样已经再怎么苦不会比以前那个状况，
对对对对对，
以前那么菜都撑过来了，
嘿嘿，
现在有这些练习还撑不过去，那心脏也倒退太多了吧、
啊、现在最痛苦就观众不笑而已，没有观众在骂围着你骂不会有这种事情，
对啊，所以其实我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训练他那个真的是很高压、
嗯、
然后你就真的就是5432直接来、
嗯、
然后有时候像白云哥、
嗯、哼
哼，他会忘词，
哇，
你还得接话、欸、因为你是新人、哦、你不接、哦、他看你
可怕，
他看你、
哦、
观众就所有人都看你，他说你干嘛不讲话、 但明明是他忘词。
嗯 嗯, 嗯，
那我们 就得在那个时候真的会有人生跑马灯，他说这会不会是我今天最后一次就来这个节目了。真的就是这样练起来的。所以很谢谢这些，就是他们真的，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演上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表演，是其实是真的是他们就是苦过来的。
我肃然起敬。
对他们很棒。
嗯，
我是真的蛮喜欢。那些饶舌歌手当然他们就是，我觉得饶舌跟讲脱口秀是有一点点类似，因为都是在玩文字的创意，
是是，
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些的感知度是
高的。嗯，
对，所以刚刚的那个排序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
差不多，大家应该都同感，
对对，
应该都同
感。
对，那再来就想问，好，我们进入主题，就是大天即将要办专场过气，那想问一下，为什么想办专场呢？
办专场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想要给自己一点挑战了。
嗯，
对，所谓的挑战就是还是得走一遭一个60分钟的演出，实地给自己看一下自己能不能驾驭这样的表演。
嗯嗯，
对，但当然不是要拿观众来做实验了，不是，也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里程碑啊。
对对对，就是一起来验收，
嗯，
一起来验收一下这个我到底在这一块的领域耕耘了3年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然后做完之后也会比较明了说自己在脱口秀的下一步是什么。
嗯哼。
对，这下一步是要可能办完专场之后发现自己根本不行。
哦、
就也以后未来就讲个5分钟就好了。但其实是尽量不要发生这个状况啦。我还是像我这阵子去跑 Open Mic 就会知道说，哦，其实真的这个东西是越讲越有趣。
对啊对啊。
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以前的表演还真不一样。它跟舞台剧获得的成就感是完全不同的。
嗯，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还是来自于这个东西是你独立完成的。
嗯哼，
舞台剧它是团队合作。对，因为个人的那个成就感其实是加成很多。
对、啊、
当你笑话一个人独自叠上去，那个爽度
很不一样，而且自己一个人做事，
对，自己一个人做事那个很有魅力啦。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说这阵子的新人们他们出圈，其实大家是一同为这个人高兴，因为你也被圈粉。
嘿嘿嘿，
我们是会互相被彼此的表演给
吸引住。
像全乐在台上突然间一个前面都没中，就钢索走一走突然间在钢索上跳舞。
嗯哼哼，
就是这个是很惊人的，因为你这个以前演艺圈看不到。
嘿嘿嘿，
这个表演很神奇。
对，
我说哇，
没错，
怎么做到了，他竟然可以前面都没中，然后突然间一个点炸掉整个俱乐部，这个哇，太 amazing，
太独特
、嗯、所以这个是我办专场就是希望，当然就是验收自己之外，也希望真的给周遭有在关心这一块的朋友们看一下。我的努力。
呵呵，
对，然后希望可以跟他们分享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表演，
一个表演艺术。是是是。那再来会想问说，专场为什么叫做过气呢？
过气的原因就是，这是我的第一个在焦点我上传了一个最完整的影片的第一个笑话。
哦哦，
对，我有个10分钟的段子，第一次焦点的第一个段子就是，大家好，我是过气艺人
啊哈。
然后，但我没有过气，因为我根本没红过。
嗯、哼，
对对，这是一个自嘲的笑话。那后来就觉得，哎，这个既然是第一个笑话，那来当第一次专场的名字其实挺不错。后来有询问李安的建议，原本是要叫过气艺人，
嗯，
他就说改叫过气就好了，因为艺人好像这个主题限缩到变成只讲演艺圈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嗯，
因为他觉得过气还会有过于生气的
哦
的额外的意义。我自己也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因为的确脱口秀演员部分在对于单点生气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笑的事。
嗯哼，
我们常常会去观察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然后突然间很生气，然后一直狂讲，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表演的起手式。
是，
所以我觉得他来当这个名字确实改叫过气这两个字是可以横跨我很多不同段子的内容。
嗯，
去做一个包装。
那你会希望这个专场带给观众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自己觉得我要求的没有很多。
嗯，
我所谓没有很多的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说希望观众看完之后突然间回家领悟了一个什么道理。
嗯，
没有这方面的诉求。只希望我讲的笑话能够让大家觉得 哦，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的，
开心的一天，
非常开心的，这个很直接了，因为当然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我想要讲的东西，但我在写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好像不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就能够做好的事，
嗯嗯嗯，
对，点到为止即可，
嗯嗯，
就突然间开始阐述道理，
生老病死那种很难讲，
哦，
那真的很难讲，
这个好像不太需要
对
对对对对，就先把比较表象的东西 先做好我自己觉得先完成比完美重要，对，我现在的目标是先把它完成，就是至少这个东西叫做单口喜剧，那来看就是至少你要先开心，对，
先把能驾驭的驾驭好，
对对对，
那再来想请你介绍一下你专场的筹备过程跟心路历程，像是我看了报道啊，有说张小燕她就是很期待这一场
他没有很期待，
真的吗？是新闻讲讲吗？
他是他很棒，他很棒的地方就是说他还帮我想了开场的笑话。
哇，哦啊，哇塞，这很棒啊！小燕姐，你太棒了。
他说啊，算了，到时候再到时候现场再讲好了。
对，到时候现场再讲。哇，大家听了，这大家听到这里一定要去买票嘛？你会听到小燕姐的笑话。
小燕姐很会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可以办，
是
他们完全可以自己上去。
对啊，如果小燕姐来讲 open mic 或是专场什么，是一定要看的呀。
我跟你讲，小燕姐她真的很猛，
嗯，
她那个话中有话的能力。
文字的艺术一定太强了，
他有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段子，
嗯，
很完整
哦好厉害，
很好笑，很惊人，那个真的就是他只是在讲故事，可是故事超级好听，
哦，
所以大家都还是要努力
老艺人
对朝这种对标这种厉害的高手前进，嗯，这种华山论剑的等级，啊，
对对对对对，人家什么哇祖师奶奶之类的
太猛了，太
猛
了，
他还是
很喜欢他，
很棒。那专场的筹备过程跟心路历程，还是讲一讲。
的确不容易，
嗯，
写段子
准备多久了呢？
哦，哇，其实有很多段子都是在校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哦，
就留到现在，因为原本预期是希望二三年就做这件事情，但二三年整个重心都在辩论会，
嗯，
结束之后其实又开始衔接。就开始去变，就是尾牙什么商演那些都开始，根本没有办法准备。那现在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把过去的东西再做延伸。
嗯哼，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有一次席兰有去看现场，
哦哦，
然后席兰有跟某个演员有做交流，他就说他当天看到 open mic 现场的演员并没有对单一主题进行深挖，
哦，
这个突然间点了我一下，我觉得哦，因为那天我也有讲，
嗯，
然后我就想想我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知道说我写完一个东西尽量看还能不能再把它往下 再把它往下写，
嗯，
而不是把它弄个五分钟就结束了，
就东讲一个西讲一个，这样不好，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看一个题目能不能再把它往下走，
嗯，
走一点。那这一次其实在蛮多段落都有使用到这件事情，
嗯哼，
那在执行 open mic 的时候就会觉得挺有成就感，
嘿嘿嘿，
就是一个主题竟然还可以讲大概讲个十分钟，
嗯，
哦，那这个就 很
扎实，哦，
很兴奋，就是 会觉得 很不错，但是也 不得不否认有些段落挺无聊的，就是知道说哦，那大家都说，啊，那个部分也没关系，因为中间总是要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你稍微开始讲一点点故事铺陈是
可以
的，可以的，
不用让观众一直笑会累，
对对对自己讲挺无聊的，会有人想看吗？
那你办专场到现在有遇到哪些困难跟有趣的事呢？
困难就是觉得哇，在写那个当下那个五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面那个感觉的确是很炸裂，很像作家，
嗯，
就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有点像作家，
对对，
大家就埋着头，然后
埋头苦写，
这的确对于现在我这种很多工作 一起做的时候其实挺难的，
嗯，
就像前天是去主持一个就是炸裂版女孩的总冠军赛，昨天是可能是要拍个广告，今天又要跳回去 写段子的身份、哦、明天又焦点之夜、
哦、就是很忙
很忙就是我
演艺圈艺人真的不好干、欸、
就是哇什么都要立刻
那切换那个东西
对立刻切换可是、嗯我还要再讲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这阵子是一直跑 open mic 所以我一直在跟观众进行接触的这个时候、嗯、我觉得我回到其他的角色的表演上功力是会加成的就我再一次回到像这种什么和平篮球馆主持这种大概1000多人的2000多人的活动我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抖、哦、因为我一直有在跟观众接触、哦、
保持那个舞台的感觉
对而且 甚至有些那种很有难度10个观众的 open mic 你都能够驾驭得了那其实我以前其实很不喜欢讲人数太少了 open mic 可是这次没办法因为我一定要抓紧时间、
就是、
能练就练
能测就测
对赶快测赶快测所以其实我反而这几次在小场的 open mic、嗯、获得的比我在大场的成就感还多
啊、哦！练了地狱场了，
对，就是哎，这么硬、嗯，一直滑手机的人，你要叫他不要再滑了。嗯、对对，其实有人 open mic 整场滑手机、嗯，什么意思？到底要干嘛？
那这种人如果能逗他们笑，表示哦，我练到，我做得很棒，
对对对，我做得很棒。嗯、就是你知道说，不管怎么样，因为也有可能他会很反感，嘿嘿你一直狂那边。要吸引他注意力其实也是挺有可能我出事了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它都会互相的影响
嗯嗯
所以最终我都很觉得这是在筹备这次的一个额外的收获、
嗯、
bonus 就是好险我为了做这件事情不然我其实 open mic 不会跑这么勤
嗯嗯
对因为有其他事情来了你就会
搁置
就会偷懒
对
你就会想要啊，没关系反正我最近也没有表演
嘿嘿嘿
就也没怎么也没怎么
很正常
对 对, 对就是大家都需要一个目标设定好之后就开始
啊，一直往那个目
标冲
对
对,
对, 对嘿嘿那有遇到有趣的事吗
有趣的事应该就是有些段子会突然间来找你
嗯对哦真的真的
这就是神奇对对对我去看了一个 Jim 的专场哎结束后发生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事就感觉可以写成、
哦、
就感觉可以写成段子
嗯嗯
对所以现在还在酝酿那个内容当中
尽量去养那个段子
对, 對, 對, 對,
對那如果观众听到这一集的话就票买了吧会听到那个有趣的俊的专场养出来段子还有张小燕很不错很不错
对,
對, 對, 對好那最后呢就是工商时间啊如果大天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现在可以讲一下比方介绍自己 FB 啊 IG 还有专场内容
好就是最主要还是在4月20号的这个单口喜剧过气然后是在下午2点半是我这一次经历了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很诚挚的介绍给各位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逗你们开心那购票的方法就是上我的脸书或是 Instagram 然后滑一下就会大概知道说搜寻陈大天空格过气这件事情就会找到我的专场购票连结 TixFun 的连结
嗯哼好那观众听到这里应该也可以理解就是这一场专场呢就是老少咸宜、哦、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带小孩这样都是可以的都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我 open mic 听一点内容我也觉得嗯非常的就是老少咸宜啦就是绝对安全的事情
绝对安全
绝对安全
所以有些人好像不喜欢这种内容对不对、
也难说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保护级的内容没有不好因为像比方说欧爷也很保护级啊、嗯、那就是啊大家听了都开心所以我不会觉得他特别不好、啊、像 我听超重口味的我也是觉得好的保护期也是非常的引人入胜
哦那就好那就好
那
就好
那所以希望观众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欢迎多找一些人来看一下大天的专场过气好那我们这一集呢下集就录到这里了我们跟观众说一下拜拜
拜拜
拜拜